做个祷告。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一同来学习学习加尔文所留给我们信仰要义里面的内容，特别我们要研读信心这个专题。我们把这段时间，我们把所准备的这些内容都带到你的跟前，我们也愿主你能够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经上的话，从圣经里面我们再一次来整理我们自己在信仰上面我们的根基，我们的认识能够准确，能够带有功效。把这段时间，把我们每一位都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恩手里，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这次是第三讲，我们要讲什么呢？前两次我们已经读了第一到第十二的段落，所以这是卷三基督教要义卷三第二章。我们要读的是，这一次我们要读的是第二章里面的第十三、第十四两个段落。之前我们读第一到第十二，那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啊，因为跟信仰的定义有关联。加尔文在第七段里面呢，给了一个信仰的定义啊，他给了信仰的定义，就是底下是我自己的一个简单的翻译了，我的翻译也不是很简洁，不过都把里面需要有的那些的项目，需要有的重点都把它翻到里面来。所以我们如果参照讲义的话，就是最开头信仰的定义，这里面讲到说是一个很稳固很确实的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恩慈怜悯。那这一项的知识是在基础在哪里？基础在上帝的启示，所以我们的知识一定是从上帝的启示来，知道神的话语里面在基督里所做的应许，那是白白的应许。这个真道不但启示在我们的心窍和悟性里，在我们的心里也有圣灵印上印记作为我们的凭据。所以你把这个加尔文的定义你稍微看一下，你会注意到里面有几项要素。有什么要素呢？有知识，那这个知识必须是一个坚定确实的，而我们所知的内容和根据，到底内容从哪里来，根据又在哪里，是在于上帝对我们的恩慈怜悯，他在基督里面所做的白白的应许。那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内容呢？就是因为我们被带到上帝的启示面前，在这里面也看得出圣灵的工作，圣灵启示真道，光照人心，重生我们啊，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所以这里面就谈到这是加尔文所给的信仰的定义。同时啊，这里面他特别要强调的是，他这边所讲的这个信心呢，是选民才有的这样的信心，是使人得救的信心。而且这个信心不是一个 transient， 不是一个 contingent 的一个暂存的，而是一个长存真实的使人得救的信心。好，我们也可以对照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第二十一题。海德堡教理问答大概就是1560年，大概62、63，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加尔文1564年离世归主，海德堡教理问答大概就是在那个之前一两年啊，就已经整理出来了。它里面第二十一题也是提到 What is true faith， 就它里面的这个所整理的定义，基本上跟我们刚刚所讲加尔文的那个定义啊，大同小异，几乎是一样的。True faith 是有 knowledge conviction， everything God reveals in His word is true。It's true， 就是知道说上帝所有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启示，他所启示在特别在他道里面所启示的都是真实的。那这里面我们有一个确信， 有知识，这个也是一个确信的知识。这里面呢，它是 deep rooted assurance， 就这个信心一定跟把握跟确证是有关联的，就是不是一个好像模棱两可，或者是一个很肤浅，没有根，好似有似无那样子的一种不敢有任何的这个肯定把握的，那个不是我们这边所要讲的这个得救的信心，所以这里面这个很重要。而且呢，是圣灵因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啊，所以圣灵的参与在里面，印上印，圣灵的光照，圣灵把这个确据呢摆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这里面我们所依靠的恩典呢，是 out of sheer grace earned for us by Christ， 是靠着基督的恩典啊。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罪得着赦免，而且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称义了，就是 we have been made right with God， justified 的意思啊，其实就是 be right with God， 在上帝面前我们的这个关系是归正改正过来的啊，原来的关系呢，我们是面对上帝的愤怒，我们是惧怕上帝，逃避上帝，躲避上帝，而且我们跟上帝没有好像没有任何正面的一个关系，现在被称义了，而且我们得着救恩。所以这边所讲的这个真正的信心呢，还不单单是一种确实的知识而已，其实它是一种信靠，真心的信靠圣灵透过福音在我们里面所做成的，叫我们知道靠着他的恩典，靠着基督的功劳，上帝白白将赦罪和永远与神和好的救恩赐给我们，不仅赐给别人，不单单只是赐给别人而已，也赐给我。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读的第十三和第十四这两个段落。事实上第十三和第十四这两个段落谈到了两个不同的题目啊，段落都不长，但是它里面提到了两个啊，各有各的一个都有里面的主题。我稍微讲一下这里面的主题。第十三段里面基本上讲到的是信心这个字，它含有多重的含义，在圣经里面的用法呢也有多重的，有不同的一些用法。加尔文他特别用这一方面来解释，他其中所提的一个要点呢，就是常常我们讲到信心这个字眼，其实它所包含的意思不单单只是一种传真，就是完全忠实于这个你信的对象，这个 fide 这个好像我们用拉丁文讲是 fidelity fide， 或者是用希腊文是 pistis 这个字眼啊。因为这个字眼有忠诚的意思，有这个一个好像一种承诺，一种信实，有这个意思。同时它还带着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这边所讲的纯正敬虔的教义。他所讲的就是等于说是信心，这个 pistis 信心这个字眼，同时也可以翻译成这个真道。真道，真道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是这个 true document 或者是 true doctrine 或者是 true word 真道。那但是在和合本圣经里面也在别的译本里面常常把信心这个词翻译成真道，或者是翻译成信道。这是加尔文他在第十三段里面一开头他就提到了，它的英文的翻译呢，我们用的这个版本英文翻译就是 The Sound Doctrine of Godliness， 就是纯正敬虔教义的这个规模，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样所以我接下来在我的讲义里面就列出来这一些这些经文做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做可以用来我们自己来读经来查看 做一个对照。我想我们最熟悉的哈有几个，可能我们最熟悉的是那个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里面讲啊，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是我们常常讲信道，其实他的意思就原来的意思就是这个你的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他原来的没有这个道这个意思，没有道这个字啊，原来没有道 word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 logos 或者是 rhema， 没有这个希腊字啊。他原来的意思就是 believing， 你的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那么 hearing 呢是 comes from the word of God， 从上帝的道，从上帝的话，从基督的话而来。原来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在翻译的时候他把它翻译成了信道从听道来。我想这个翻译也是正确的，因为他要告诉我们，我们听一定有听的内容，所以我们听什么呢，就是从上帝的话而来。那么上帝的话就是信仰的道路啊，所以他这边讲信道听道从基督的话来，这大概是我们最熟悉的一节经文。另外我们也可以举另外一个经文是犹大书第二十节。譬如说我们来看一下犹大书只有一章呢，所以以前没有什么犹大书第几章呢，这样子的分法的。犹大书第二十节这边就有这样一句话，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个真道，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翻译的真道，其实原文里面就是 faith 啊，表示说我们要在至圣的这个信心上面来建造。不过它翻译成真道，其实翻译得很好，因为你如果说要在自身的信心上面来造就自己，有时候我们反而还不容易去理会理解到底他所讲的是什么。但是他这边把这个信心这个词啊，是翻译成真道，是 the sound doctrine of godliness， 就这个反而好啊。那在犹大书还有一处是在第三节。第三节，犹大书第三节，同样他把它翻译成真道啊。他这边怎么讲呢？他说我们要去竭力的争辩。为什么竭力的争辩？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个真道这个词原文呢也是 pistis， 也是 faith 的意思，但是他这边我们把它翻译成真道啊。所以在我的讲义的第二的纲目啊，这个第二条的这个纲目，我就列出来好多的经文啊，有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叫信服真道啊，所以它里面原来也没有 word 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啊，我们如果用英文直接译的话是 the obedience of faith， 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在真道上站立得稳，他原来的意思就是 stand fast in the faith 啊，原来的意思。那底下还有啊，加拉太书一章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只等到我们在真道上合一了，得以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个真道其实就是在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合一了，就同样一个字，有的时候翻译成信心，有的时候翻译成信仰，有的时候翻译成信德，有的时候翻译成信道，有的时候翻译成这个不同的词汇，其实它里面所要表达的意思，就让我们看出来这个字有多重的含义，这个字有多重的用法。好，我这边就列出很多啊，特别是在这个教牧书信里面，你看教牧书信里面出现的特别多，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三章九节，三章十三节。这个三章九节，譬如说吧，三章九节呢是讲到执事啊，执事要怎么样呢？要能够有清洁的良心， 而且要能够悟守真道的奥秘 The mystery of the faith、啊、那这里面 他把它翻译成真道，这翻译的其实也是相当好的、啊、所以这里面很多了，这例子很多，我留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大家可以来看、啊、我这边只是列出这些经文，其实很可能我们找个机会我们一节一节我们来读，特别要不要只读单单只读一节，应该连它的上下文都一起来读，因为这里面都提到很多跟如何坚固我们的信仰、啊、我们这个信仰，我们这个信心，它的这个从它的上下文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相关的一些功课，这个很重要的啊，比如可能会讲到怎么样人的信心怎么会出问题呢，或者是信心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得着坚固啊，从那个上下文里面，或者是这个信心在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又扮演了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啊，我们一定要从那个经文的上下文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整理真正读出来，那样的话才达到我们这个阅读的目的啊，我们阅读的用意就是这样子，好像这边有好多的吩咐了，我们刚刚讲说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啊，或者是以弗所书了，或者是提摩太前书，它都有它的上下文来帮助我们。好，这个是讲到真道信道啊这样的这个翻译，那么事实上还有啊啊，同样一个字，同样这个字叫做 pistis 啊 ，pistis， 它有不同的一些翻译法。我把它摆在第三条这个纲目里面啊。他说另有其他的译法或者是译词，把它列出来，给大家可以来参考。譬如说这个《使徒行传》14章22节所信的道。啊，原来他就是其实就是信的，所信的道。27有信道的门啊，这个好像信仰啊，这个布道传福音啊，有什么样的果效？有的时候到个地方去传，反对的声浪虽然大，但是上帝还是一样开门，这个信道的门啊，人会信道，这道门被打开来啊。那么这个。使徒行传第24章24节呢，是讲到罗马的巡抚菲利斯，那时候了，菲利斯啊，他把保罗下在监牢里面，但是他偶尔他也想要听一听保罗讲他的信仰，就是讲到有关于这个信基督耶稣的道，结果保罗呢就跟他讲这个公义审判啊，这个上帝的审判，因为。这个总督大人呢，其实是很不公义的一个人啊，是喜欢收受贿赂的，没有什么公正。那么他一向是来审判别人的，所以上帝透过保罗呢，就跟他讲上帝最后的这个审判啊。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2节所信的道上，提摩太后书4章7节啊，所信的道。这是保罗所讲的，他说啊，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啊，我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啊，我仗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他的意思就是那个 faith，I've kept my faith 啊，所以他这里面其实就是信一个字啊，那个翻译的时候他讲到所信的道，那么有另外两个是比较啊，把他的那个。字义里面的某一个意思把它讲出来了，是讲到这个年轻的寡妇啊，她守寡了，先生走了，那么她很可能就许了愿，她说她要啊终身不再改嫁了或者什么之类的啊，那这个所许的愿那个字眼呢，也就是一个就承诺的意思，这个信心里面就带着有承诺的意思，带着有那个这种。是诚实诚信都有这个意思啊，他这边讲啊，说 年轻的寡妇呢，就不要马上就好像把他们来这个当做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自己的古代的那个社会里面，不是马上就立一个贞节牌坊的，一定守寡了多少多少年，年岁到了某个地步了，都还能够坚守住，那么他才这个地方上才能够帮他立贞节牌坊的哈。他这边讲说，年轻的寡妇可以辞他，为什么呢？因为年纪轻，如果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了，原先只有这个承诺。所以第十二节他讲说，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这个愿字啊，其实就是 pistis 这个字眼，他把他的意思啊，那个字的一个一般的用法翻译出来了。还有另外一个是提多书第二章第十节，那边翻译的方法呢是翻译成忠诚啊，其实也就是他这个字原本有的那个意思。他讲到说啊，一个人基督徒不可以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这样子才能够凡事尊荣我们救主上帝的道。这个上帝的道这个字呢，其实是 teaching pedagogy 那个字眼， teaching 是 instructing teaching 那个字眼，它不是那个 logos 那个字眼，不是的。这个华文圣经里面翻译成道的这个字相当多，有所讲的话，有的时候翻译成道，有 logos 那个这个字眼，我们知道是道成肉身那个道，也翻译成道。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teaching， 这个 teaching 呢，这个字眼事实上在希腊语原文里面，它的字眼是这个didasco 是这个字眼，好，我们再来看哈，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些不同的方法。有一些经文呢，真的是把道这个字摆在里面，所以把信和道、信和话语、信和真理是连在一起的。相关的经文有什么呢？好像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讲到信主的道，这是我们华文的翻译，直接英文讲的就是 the word of truth。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因信真道， believe of the truth， 所以这也是一个。提摩太前书二章七节，学习真道，这里面是两个字，有 faith 有 truth，In faith and truth。 那么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是真道的话语， The words of the faith。 好，另外在加尔文的一些讲解里面，他也提到了譬如说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八节里面讲到有人来这个毁谤呢，败坏好多人的信心呢，因为他们讲谬妄的道理，讲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就败坏了。这是讲到，这是在保罗书信里面所提到的，那时候有两位特别反对他的，他那里面讲到就是徐米乃和腓里图，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六节，第二章第十六啊，第十八节，第十六开始，第十六啊，第十七、第十八那边讲到就是讲到有世俗的虚谈，有世俗的虚谈啊。他说他这种事呢，带来的是一些问题。有的人呢乱讲啊，讲他们就偏离了真道，偏离了真道其实就是偏离了那个 faith。就在信仰上面他偏离开来了。那么他这边讲的这个偏离的真道，这个真道这个字眼其实是 truth 这个字眼，在这边底下讲说 败坏好些人的信心，这个信心是 pistis 这个字眼啊，所以他这里面用其实讲到了两个字。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地方很相近的哈，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啊，就是对比追忆旧约时代那个抵挡摩西的人，里面有两个人，他特别提到两个名字，亚尼和扬毕。他讲到说他们抵挡摩西，那么现在呢，保罗提到了说也有一些人就像亚尼和扬毕一样，他们也抵挡真道。所以你看在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八节里面出现了两个真道这个字眼，他说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这里面两个真道出自两个不同的字，头一个抵挡真道，跟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八节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偏离了真道是用的同一个字，是 truth 啊，真道。那么第二个呢，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那个真道是 faith， 是信心这个字眼。所以头一个是指的真理，第二个指的是信心。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得出来，这都是在加尔文的这个第十三段落里面呢，他都简略的涵盖到告诉我们这个字它有多重的意思。最主要的我们当然讲到信心，讲到信仰，也可以讲到忠诚，那么常常也把它翻译成真道或者是信道，这个意思在里面。它的用法呢也有所不同的啊，所以我们这些例子其实都值得我们的一节一节的来读，特别要读它的上下文，我们才能够比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整理出来。所以我这边提议呢，提醒就是从第二到第五这四条的纲目里面所列出来的经节啊，其实是就着原文里信心这个字的名词做一简单的整理分类，没有列出全部的经节，只是挑出一些相关的例子。所以一个很好的方式呢，是我们得自己有机会能够用经文汇编我们来做一番的整理。那么加尔文他也提到了几处的经文，在讲义里面的第六个纲目我们也来看啊，加尔文自己也列出几节的经文，而且加以解说做一些整理。我这边也举两个例子，譬如说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20-21两节，20-21这边讲到什么呢？他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以为他有这样的学问了，还自夸，但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是偏离了真道啊！这个也让我们看，表示说这信仰怎么会让我们怎么会在信仰上面偏离呢？啊，一个这里面常常出现的就是人去谈一些不正经的东西，谈一些这种好像看起来很玄妙的，但是里面完全无稽的内容啊，或者是世俗的虚谈，真道的事情。他这边讲就是谈一些知识，但是那些知识呢，其实不是知识，是假称的知识啊。所以是他这里面那个以英文直译的话，就是 contradictions of what is falsely called knowledge。很多人把这个东西当成是学问，其实它不是学问，根本就是一些荒谬的东西，世俗的虚谈。结果不识货的人把它当成好像是学问，当成是玄妙的，当成是高深的，当成是好像有特别的这种功能的，结果就带来的是 让我们的信心偏离了，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有这样的一个用法。这是加尔文他自己在他的 这个第十三段里面他所提出来的。所以这里面当然就 引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什么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什么能够充实我们信仰的内涵，这都很重要。又从反面的来讲，很容易 又有什么很容易影响一个人的信心甚至到偏离的地步，哇，这就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再过来看加尔文他举的另外一节经文的例子，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第三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第三节，那边提到了什么呢？他说啊，以至于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知道，信心跟这个悟性还是有关联啊。我们信也要知，那么知就是讲到知的内容呢，就是我们因信心而有的知识呢。那这个知识在哪里啊？让我们知道到底知道什么样的地步啊？知道原来他是在基督里的啊，是基督是上帝的奥秘，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在基督里面隐藏着那一切的智慧和知识啊，所以从这里面也成为我们在读信心这个词汇啊，读信心到底在圣经里面怎么来诠释，怎么解说，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就是信心与我们的悟性有关。而且呢，保罗他这边特别提到，我们要丰丰足足的，丰丰足足的，能够在悟性中有这个充足的信心，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在基督里面才有真正全备属天的智慧知识，这是永恒的，不是暂存的，这是可以长存的，不是可废弃的啊！这才是我们应当奠定信仰信心的根基。好，所以这边我们接下来就有一个讨论题了。那我们今天只是提一下，我们不会来下这个功夫来做，因为这里就像是一个读词的功课 ，word study， 读词读字啊，在希腊原文里面是个字，在我们华文里面通常就变成一个词，一个词语，两个字的一个词语啊，就好像这边讲 pictis， 这个是希腊文里面一个字，翻译成我们华文呢，我们也可以翻译成信，我们也可以翻译成信心，我们也可以翻译成信道。我们也可以翻译成真道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用经文汇编来读，然后把它做一番读词的功夫。这个因为这个信心用到的地方很多，有的时候讲到保罗他提到的是行神迹的恩赐呢，那时候讲到信心，他也讲到这个表示说信心也有余。上与神这个行神迹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没有问题吗？好，那么当然信心有的时候也跟什么有关呢？特别在福音书里面，那些跑到耶稣基督跟前要求得医治的那些，或者是门徒跟着主耶稣呢，有的时候他们在惊慌失措当中啊，主耶稣也一样质问他们，你们的信心到哪里去了？好像你们没有信心一样的啊！所以像这些都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用法。那么加尔文他自己在第十三段落结束之前，就是最后他提到这一大串的问题，就是我们浓缩的讲呢，让上帝的儿女跟不信的人
分别出来啊，不同的地方有别的那个信仰，那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很主要的一个课题呢。啊，所以我在第九的这个纲目条列里面的第九点啊，我也提出来，把它整理出来，还附了这个英文的翻译。好，我们最后我们就讲到了第十四段，这是今天我们要读的两个段落，一个是第十三，一个是第十四。第十四呢，其实是一个开端，开头。怎么开头啊？他回去详细的来讲解他在信心的定义里面所用到的这些里面的这个句子，里面的词汇。回到第七段落里面，第七段是加尔文在他的信仰要义第卷三第二章在第七段落里面，他给了信心的定义，这也是我们刚刚一开头我们分析的。所以那里面提到了有知识啦，有确据啦等等啊，有圣灵的印记啊，所以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段落里面，他就逐一的比较详细一点来解说。我们今天要读的等于说是这一个系列里面的第一个啊，所以他是第十四段呢是这里面的第一个，他要解释啊，头一个就是信心与知识。信心就是代表一种知识啊，这个知识呢是什么样的知识，就他要加以介说，他要加以这个分辨啊，不是含糊笼统的跟所有的所谓的 knowledge 这个字眼统统混在一起用，不是。因为我们的 knowledge 呢，我们这个知识有很多是靠从我们的感官知觉里面那边得来的啊，或者是靠我们自己的理性，我们的观察，我们的推敲啊等等啊，他要讲的这个在信仰上面我们所谈到的这个知识，不是这一方面啊，不是那种泛泛得来的那种地上的那些知识。所以他这边讲呢，不是一般从感官知觉得来的那些内容，这个我们这里面所讲的知识呢，应该是要一定要与上帝的道、神的启示有关联的。好，而且呢，讲到上帝的启示，就表示说他超越、他永恒、他远远凌驾在我们的理性之上啊。我们的理性固然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但是事实上，信心本身呢，就是一个了解了。信心本身就帮助我们能够来了解一些事情，属灵的事情，生命进前的事情，这个关联到就是让我们了解到基督的爱，譬如说啊，所以加尔文他引了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谈到基督的爱，他说啊，要叫我们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但是 也告诉我们到一个地步啊，我们也知道它过于人所能测度，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言下之意就是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理性呢够不到了啊。所以什么地方够得着呢？透过信心才够得着啊。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那个知识啊，远远超过我们的悟性所能够领会。基督的爱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只有凭着信仰才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觉悟，觉悟到我们在这里面信仰里面所谈到的知识，它是绝对，它是无限，而且是属乎上帝的奥秘的啊。所以这里面那圣经上也把信心和真知连在一起，怎么讲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到第三节里面我们提到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好像约翰福音书第十七章第三节讲到说，认识你独一上帝，又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这就是永生。所以这里面就是有那种信心与知识是有这个连在一起。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也是这样子啊，它里面也是提到了这个事情。 约翰一书第三章一节，它里面讲到什么呢？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啊。所以这里面就把信与不信分别出来，关键在哪里呢？就是在你认识不认识，你有没有这个知识，你有没有这个认识上帝的这个知识，认识上帝，认识他独一的这个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就把他这里面所要强调的那个重点呢，就把它提出来了啊。那么加尔文他特别要强调，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信仰的这个知识呢，里面有什么？里面是有认识，或者是确定的，确定的认识，确据啊，不只单单讲到所谓的理解了解那样子而已，那种理性层次的那种了解还不够的，还不行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内容啊的一些简单的整理，所以大家可以再参考约翰加尔文信仰要义啊，基督教要义里面卷三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内容，特别是第十三、第十四这两个段落。之前我们读到的第一到第十二，其实我们里面略掉了好多，略掉一些有关于中古世纪对这信仰的一些的看法，那些或者是当时在对罗马天主教的那种信仰的一些看法，我们都没有在前两次我们都没有花时间来提。所以其实我们是走马看花，挑一些重要的大的点，等很可能我们这样一轮读完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专来讲，特别从解经，从圣经上面的经文啊，好像我们这边刚刚所提到的功课，从这个方面我们来进一步比较细腻的来整理，细腻的来查考啊，这可能是下一步的事情。好，我们聚会就到这边，我们这个简短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这简短我们查考的过程，里面有许多的功课还留给我们，要我们继续能够在你的启示的真道，我们的圣经里，我们能够好好来查考，好好来追求。深愿我们读一个题目能够把握这样的机会，下定功夫做一个有系统的整理，不然时间时机过了，我们以后拖下来就变成一知半解的那样的一个信仰的地步，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所信的真正里面的全备的完整丰富的内容。我们要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也继续为下一次两个礼拜之后我们要继续阅读团契的聚会，也一样求主能够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交托仰望，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